我们唱诗279首，引我更近，使我们与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。279。大家一同站起来唱。
主啊，我说你听见你声音，说你爱我深无比，我愿心心坚持我的生命，我要更加亲近你，因我
爱我们的天父，你听见我们的歌声，我们唱愿主爱融化我心，时刻时刻与主亲，求主接纳我们向你的歌唱，也是我们心灵的声音，使我们在这个时间与主更加的亲近，看见主你如何爱我们世人，在预言当中怎样预言到末时代的教会。愿主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，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要讲26课真先知的检验。主再来一天，有假先知有真先知，我们要来检验一下到底是真是假。怎么来鉴别真假先知呢？这里一共提到有七个标准。真先知我们应当相信他，假先知应当防备他。这里七个标准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讲，这七个标准我们下次还要讲， 今天我们只讲第一个和第二个。第一个标准是什么？蒙召被差。假先知没有蒙召，也没有被差，他自己说上帝召我，上帝差我，没有证据，只是他自己说。真先知他说上帝差我蒙召，有证据，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他的证据何在。当然真先知说预言不应验了，假先知说预言没有效验。下面呢，我们就看这个第一，哈麦艾伦呢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，他是一位女先知。我们再说有人就反对他，因为历代有女先知。在这里再提一下，米利安呢、底波拉呀、亚拿、菲利的四个女儿都是女先知，因此女先知不稀奇，不能够因为她是女的就否定她是先知。我们看第一，有上帝的拣选和差遣，有吗？如果不能证实这一点，我们不要相信哈麦伦，不要相信怀什么。一定我们看看有没有证据，是不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差遣的。上帝说我差遣你，这对耶利米说的。我们看看下面就有上帝是不是差遣了哈麦伦，一直把这信息交给他，让他去传讲出去。第二呢，我们还要注意，大家会说了，怎么上帝拣选这么个十七岁这个女孩子，而且没有外表，没有学问。我们看看，她的确是个没有文化的人，三年级的学生，更没有外表。她有重度的脑震荡。我们不要以外表才学衡量上帝所差的人，因他常拣选世上软弱愚拙的。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，上帝是不是要多拣选世上软弱愚拙的呢？跟着前书第二章提到的，弟兄们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有没有？有，不多，并不是绝对没有的，有是不多的。所以你看耶稣他的门徒打鱼的啊，种地的，那许多都是平民呢。圣经里面写圣经的有好多也是平民啊，不是什么当官的。有没有当官的？有。那里面你像所罗门，空前绝后的智慧，谁都比不上他。他财富你看谁也比不上。上帝用所罗门有他重要的意义在。新约的保罗非常有文化，保罗可以说他的知识很广。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，加马列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，在他的手下一受教，现在博士一样啊。保罗很有文化，上帝用他，上帝所用的有文化的人，他很谦卑，上帝就用他。但是多者有文化的人、有地位的人，他是会骄傲的。哦，我做了先知了，他自己有文化吗？是博士吗？他就会宣扬他的博士去了，上帝名就受到羞辱。因此上帝多拣选了许多啊，人看来是低微的人，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那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弃的，以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上帝为什么拣选了许多软弱的呀、卑贱的呀、没有学问的了？上帝使那许多有知识的人，你不要自夸。你看见他没有？他文化三年级，他所讲的你能跟他相比吗？因为什么？上帝与他同在啊。 怀世牧师写的东西你可以看一看，让你感到惊奇啊，那个里面的深度，那个精辟，真是你博士你就比不上。为什么？这出于上帝的。哈梅艾伦蒙召被拆的经历，下面讲讲他是怎么样蒙召的，怎么被拆派的。他在1827年11月26日生于美国的高汉城，他生在美国的高汉城，9岁的时候鼻部受重伤，不是轻伤，和同学在一块玩的时候，这同学也是出于妒忌的心，怎么样，石头就砸在哈门艾伦的鼻子上。如何？这个石头可是不轻啊，昏迷3周，就3个星期，不吃不喝，等好了以后骨瘦如柴，身体极度虚弱，不能读书，心灵痛苦。各位，一个女孩子这么小破了相，读书也不能读了，她3周醒过来以后可以说轻了差不多10几斤了，骨瘦如柴的，不能读书，到学校里去了，老师就叫那个打坏他的女同学，你帮助哈梅艾伦。但他怎么帮助呢？他一读书一看字，有黑团堆在一块儿，他一写字的话，哎呀，非常吃力，汗就流了下来，大滴的汗珠滴下来，也写不了一两个字。算了，不能读书，你回去吧。所以他心里很痛苦啊，怎么办呢？世人看来没有希望，还活着干什么？感谢主，在那时候他得到了福音。哈梅艾伦姐妹于1841年受金归主，当时正处于福音运动的高潮。他听见谁呀？听到威廉米勒尔讲的道理，很受感动，因为那个时候福音运动的高潮有很多的证据啊。1840年土耳其他失去主权，一天不差的预言应验了，哦，众星坠落也就实现了，这都是主再来以前的预兆啊，大家非常的火热。他很受感动，但是自觉有罪。一个人真正在主的面前的人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，为什么？看着耶稣基督的完全，自己有那么多的缺陷，没有得到主的完全悦纳，颇为忧伤，心灵里面就常有痛苦。我也常接到有些弟兄姐妹的电话，就问我怎么办呢？我真的觉得自己脱离不了罪恶，这罪恶脱离了他又来了，自己信心呢就处在一个好越来越下，走下坡路，怎么办？那时候呢就在为自己的事情很忧伤。怀世牧呢在这时候也是遇到这个情况，感谢主，后来呢得主在梦中的安慰，上帝就启示给他，他做了梦，看到耶稣基督呢特别是爱他，就安慰他，你是罪人吗？耶稣就说，我到地上来就是救罪人的，你只要真正相信我，你一切的罪都可以得赦，你只要真正相信。所以圣经里面说因信称义啊，因为耶稣确实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，他确实为我们能战胜叫我们犯罪的魔鬼，你真正的相信，能力就有了。还有一位老师劝告他，这个时候呢才使他得到内心的平安和喜乐啊，真正得到耶稣了，并大得圣灵充满，圣灵也充满了他的心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将自己每天织袜子得的2毛5分钱购买单张书报去救人。他越与主亲近就越感到上帝爱他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写字也写不成， 我读书也看不成，所以他就每天织袜子，说来有160多年以前了。我们现在穿着袜子那是很好了，是吧？那在过去的时候不是这样，用手织的，但织上 一双袜子呢，可以得到啊，得到一些报酬，所以每天呢，他可以得到2毛5分钱。那个时候160多年，这个2毛5分钱也是有一点价值的了。他就去交给牧师，去买单张啊，买书报，去分给那许多没有听见真理的人。他热切的心，上帝的爱充满他，感动了他，使他认识到耶稣确实是救主。所以呢，在这情况之下，他就愿意把自己的光阴，不能说，也不能看，就用他的手来劳动得的成果，使主的福音可以得到传扬。到1844年10月22日，大失望以后，他也非常的忧伤痛苦，但他却恳求上帝的指引，因为他也和别的信徒一样，没有错啊，这个预言这么准确，为什么主耶稣你不来啊？这种心情是每个妇人信徒都要经历的。当他们知道了，自己误解了，他们就研究圣经，比过去更加的热心，因为什么？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，而且上帝呢，也特别爱他们，也特别呢，要让他们还有重要的使命。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当然怀什么开始还不知道，只知道错了，错了就研究圣经，一研究圣经明白了，明白了什么？明白了这个就是天上圣所的道理，更知道了我们赦罪一定要靠着主耶稣基督，带着自己的血，真正那个天上的圣所。我们给大家讲了几次了，天上确实是赎罪的中心。当然他心中很高兴了，慢慢的就越来越开朗。结果呢，在1844年10月22号失望以后一个多月，就在12月份当中，圣灵就临到他的身上。因为他的确心中只有爱上帝了，我这么一个破了相的女子还有什么盼望？耶稣真的替我舍命，他的死确实有成效的，所以上帝就拣选他，拣选他就让他看见异象。一个什么异象呢？各位看到一个窄路，是吧？窄路头上光明的，谁在那里啊？耶稣在那里等候着，就说富林信徒以前所走的路是主所引领的，是不应该怀疑的。尽管你们失望了，但是你们从失望当中得到经验教训，这条路你们会肯定不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、遗传的影响，你们会走到底的。所以上帝呢，就指示给他，这条路是绝对是没有错的。当然心里很高兴了，福音信徒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上帝指示，他们心中信心就大了啊。不久他又见到第二个异象，并指出他必受的试炼与责任。怀什么就想，我的责任很重啊，要指出别人的过错来，别人肯定是不高兴的，那许多恶者怎么样还要攻击我，让我受到很多痛苦和考验。怀什么心里就要拒绝，不愿意担任这工作。但是上帝呢，此后主就说，把我所启示你的告诉别人，这声音一直在他的耳中，把我所启示你的告诉别人。那个时候需要怀什么见到异象，鼓励了许多失望的，因为12月份呢，他们刚刚失望以后就一个多月，看到这异象以后，大家就有信心了，主耶稣在那里等待着我们，这条路没有走错，所以就让怀什么赶快去传，把我所启示你的告诉别人，把我所启示你的告诉别人。他 他因胆小体弱不敢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，又怕遭人家的反对，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使命。求主拣选比他刚强的人，但主却不允许。他主啊，我没有文化，三年级又得了这样的重度脑震荡，我身体这么弱，而且怀什么很胆小，害怕别人呢、去对他说一些严厉的话，遭别人的反对，所以他不愿意接受。但上帝说你要接受。上帝固然拣选了哈麦伦，但上帝开始先拣选了一位傅卫联的牧师。傅卫联牧师是一个很有才学的、很有口才的，在两年以前，但他怎么样，至终拒绝。上帝交给他拒绝，交给他再拒绝，因为他觉得这三位天使的警告太难传，不理解，因此他就拒绝了。上帝说既然拒绝，拣选第二个人，就是傅士。傅士是个弟兄，在大失望以前两个多月上帝拣选的，但是傅士怎么样，也是推辞，一再推辞，至终还是推辞。因此上帝说好，既然这样，那预言之灵的恩赐就从你收回，我再拣选别人。在这时候呢，他就失去了。以后上帝拣选就是哈麦伦，刚才我们给大家讲过了。第三个是哈麦伦，是一个软弱的、没有文化的这么一个脑震荡，重度脑震荡。我们学过医的知道，三个星期不省人事，这是重度的，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。但上帝就拣选这么个人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，有见证吗？有，第一个见证，皮尔逊老伯伯的见证。什么见证啊？因为我知道，在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会有个证据的。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有证据没有？大家记得吗？圣灵仿佛什么？仿佛火焰落在他们每个人头上，大家看见了，哎，这些人圣灵像火一样落在他们的头上。我们请大家看一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二章第三节，从第一节读好了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现出来，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好，这圣经里有，就圣灵降下来像火一样落在他们的头上。所以这一天呢，他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皮尔逊，他是一个得了关节炎的，他不能跪下，他就站在那里，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一团火进来，就到哈门艾伦的胸上。哈门艾伦这时候就捡了一下，等祷告完了以后，哦，他说我可看见了，看见了什么？他说我看见火球进来，就到了哈门艾伦的胸前。哈门艾伦自己也清楚地感受到火球到他的身上，他就见了异象，就给大家讲上帝他所启示的神话给他。这第一个是别人看见做的见证，第二个是父事的见证。有一天怀什么就在讲，因为他服侍使命了，尽管他推辞， 但上帝说你一定要讲，我与你同在。他那天晚上就讲了这三个，一个就是那条窄路，第二个就是要遇到很多的试炼，第三个是三个阶梯，就是三位天使的信息。他讲完了以后，富士呢，他正好在旁边的屋子里，他一听这什么声音呢，一听哦，原来就是上帝启示给他的嘛，他就到众人面前，他说刚才哈麦伦所见的异象是真的，是出于上帝的。大家觉得奇怪，你怎么知道出于上帝的呢？他就讲了，前两个多月上帝把这异象给我，我拒绝了，我拒绝了以后，上帝说这个恩赐要收回，我就着急了，我就找人召集到一块儿，我准备讲，结果怎么样，到台上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完全是空白。你上帝已经不用我了，直到今天，刚才我就听见韩麦伦所说的正是上帝启示给我的，一样样的。哦，大家就明白了，出于上帝，上帝因为曾经告诉过富士啊，这是第二个见证。第三个见证，有一次圣灵就降在哈麦伦的身上，他就怀疑是催眠术，因为什么，别人也说了，你在17岁上帝就拣选你做先知吗？他自己也想，不可能吧，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感觉是催眠术呢？上帝灵真的降在他身上，他认为是怀疑是催眠术，结果立刻呢他就不会说话了，变成个哑巴。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他就看见上帝启示给他50个章节，我们请大家看一个好吧，50个不去都翻了。第一个路加福音一章，路加福音一章20节，路加福音一章20节，路加福音一章20节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比哑巴不能说话。这段话是上帝借天使给撒加利亚说的，但是上帝叫他看见也应用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你怀疑，所以现在你成哑巴不会说话了。我怀什么心里好着急啊，但是有个很奇怪的、很奇特的、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出现了。什么？他过去不能看字的，一看字是黑团，哎，怎么今天这50个章节清清楚楚会看了呢？同时他就打手势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不会说话了，叫别人给他一块过去160多年用的石板啊，他就要一块石板，以后怎么样都写了下来，50个章节一点也没有差错写下来。他更感到惊奇了，不能看不能写，从现在开始又能看又能写了。所以别人也看到，哎，怎么你能写下来50个章节，过去是不可能的。上帝就把这个证据给怀什么本人，也给观望的人，不是出于上帝，绝对不可能的。重度的脑震荡3个星期不省人事，那后遗症是不可能把它去掉的，除非上帝的大能来改变他，把他一切的过去的病全部把它除掉了，哦，又能写又能看了。所以从这天开始，在这以前我一直不能写字，双手颤动。自从我怀疑圣灵的启示，被主管教以后，我就很自然的会写字了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证据啊？是不是证据？是证据吧？因此有3个证据。第一个，皮尔逊老伯伯看见一团火球。第二个证据是谁？富士 他不要这个恩赐以后，上帝就拣选了怀什母，他就完全忘了，一个字也没有了。现在听见怀什母一讲，他就想起来，这是不是证据啊？第三个更明显的，上帝医治了他。为什么医治他？要叫他把这信息传到各个地方去。第一点我们大家都理解了，蒙召被差不是什么人自己说的，有缺失的凭据。因此我深信怀什母是上帝所差派的，这些都是有实在的事。他一生见异象和异梦共有2000多次，一生见2000多次。这些异象和异梦有很多是写在证言里面的，证言一共有9卷，这里面有相当的部分就是讲到他所见的异象和异梦，他在异象中的情形是和但以理10章7到11节、16到18节的记载很相似的。但以理他在见异象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在这里呢，给大家读一下十章的第七节，这样说：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同住我的人没有看见，他们却大大的战惊，逃跑隐藏，只剩下我一人。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，面貌失色，毫无气力。忽然有一个人来把他扶起来等等。各位，怀什母见异象的时候那个情景很像但以理先知见异象的，我们下次给大家来讲一讲有关这方面的情况。就是说呢，他在见异象的时候呢，他失去了常胎，有人就试验拿一个蜡烛放在他的口边，声音有，但蜡烛呢，因为我们一说话有气出来嘛，蜡烛的这个火苗不动的，就说那个声音呢听得很清楚，但是不是出于他，圣灵借着他发声的。有医生去到实地去看看这个人，看看哎，这个人好像是他失去了常胎，但是在他的表情和言辞上那么清晰，让人可懂，就叫人知道他所说的不是他自己，他这是一个小学3年级的学生，上帝就用着特殊的方法让人看见，借着这个很卑微的人把上帝信息传出来。哈麦伦在1846年8月30日和怀雅各牧师结婚，所以以后呢就称他是哈麦伦，是称他是怀什母，国外的人他们都这样称呼的，跟着丈夫来称丈夫的姓，再加上世母。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讲的有差派，而且呢他说的这许多意象都应验了，我们会陆续给大家举这些例子啊，都是应验的，他所说的都是实现在人之间的。有一次啊，怀什母他就被上帝所感动，让他写一篇东西给某一个教会，写好了以后啊他要寄，圣灵说不能寄，他第二次又要寄，说还是不能寄，一直等到几个月以后他才寄出去。寄出去这个地方人收到了一看，哦，正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嘛，他们正在非常的觉得难解决，祈求圣灵能够带领他们，正好他们收到了 就是告诉他们，今天你们要讨论的问题应该怎么怎么解决。看一看这个信什么时候写的，四个月以前写的，四个月以前写的一封信。所以怀什么要记？不要记。圣灵说你不要记，他还要记，不叫他记，直到那一天正好要讨论的问题，他们收到以后迎刃而解。各位，这就是出于圣灵了。所以当时的人就更感动了，上帝啊，你劝过我们，问题提供方法解决了，而且你这么早就看见了我们要发生的问题，叫先知预先写下来。所以当我看见这许多事实的时候，我心里很感动，就增加了我的信心，我们教会当中真的有这么一位，圣灵启示给他的，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吗？第二，真先知所说的预言、写作、讲论都与上帝的训诲和法度相符合，这是重要的。真先知所说的预言、写作、讲论都与上帝的训诲和法度相符合。因此我们来检验真假先知，刚才第一个大家知道了是吧？今后我再说，不论什么人，他说他是上帝差来的，你们有事情找我，我一祷告就好了。我们先要看看有没有上帝差派你，证据何在？你自己说不是证据，你说的再好不是证据，一定要真正看到确实的证据。第二，他所说的是不是与训诲和法度相符合？以赛亚八章二十节，一同来读：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神光。你注意没有？人当以训诲，圣经里面就是训诲，法度，上帝的十条诫命很明确的为标准。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晨光谁？耶稣。多明确，不论什么人讲道，他讲的再感动人，我们说天花乱坠啊，啊，真是很多人在他面前按手病人就好了，但是发觉里面有与圣经相悖的，他不叫人守全上帝的十条诫命，那是假基督、假先知，你不要相信他。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这样我们就不会迷惑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人真了不起，几万人听他讲道，行神迹奇事。如果没有这标准的话，真好啊，真是大先知道了。这个标准一上去，你就会发觉的，凡是这样他不讲上帝全被诫命的，都会露出来的。你仔细去听，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不是出于上帝。邪灵的能力很大，不要轻忽邪灵啊！邪灵是天使长，智慧充足，无所不备，全然美丽，全身穿戴的都是金银宝石。上帝路西弗被造的时候是天使当中最有智慧的，他来迷惑人，那你是抵挡不了的。但是有方法，训诲和法度。今天我们说为什么相信他是末世代的先知呢？因为有具体的有著作。各位，我真是恳劝大家要很好的去看这几本书。我可以给大家说，今天主还保守着我，就是圣经和怀什么的著作，真让我看见了上帝的话就那么真实。他说应许的我深信不疑会来到，因为那的确是客观存在的，就是有啊。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把怀什么住所放在家里灰落上去那么厚，那不是上帝愚民的一个特点呢、啊。愚民的特点不单有，而且还要去看它，那才是不单看而且吸收了，成为我们的活力。这里我们讲一讲怀什么的五本巨著。第一本就是先祖与先知，这本书有的请举手，我们看看先祖与先知有的。哦，好，感谢主，不少人，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有。那么今天还有一些我们不到的弟兄姊妹可能还没有。这本书是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大卫，就是从创世纪讲到撒母耳记下。怀什么著作不是注解，不是每节经文呢给你解释，它是整个的，把整个的从创世纪到大卫中心是什么，这里面的经历了历史和人物，让你看见这位上帝就在人间。这里面他们有得胜的，有好的榜样，也有错误的见解。你看过以后就使你愿意效学榜样，警惕自己不要走他们的错路。所以这本书你看，你认真的看，你首先要祷告，求圣灵在你心中，然后呢除去自己的主观和那许多私心杂念，一心的求圣灵能够带领你，你越看你的信心越大，对圣经就明白了。先知与君王这本书是从所罗门开始。所罗门是谁呀？对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开始，一直写到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，哪一卷？马拉基书。先知与君王从所罗门开始到马拉基书，这里面把它总体，先知书里面总的讲什么，以色列历史什么样的变革，从其中看见这位上帝在人间，看见了上帝用预言的形式叫先知说出来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哦，各位，这两本书看过以后，你对圣经会让你深深的理解，让你更进一步。但是我跟大家说，不是看小说书啊，你看小说书一天晚上一下子看了半本，你肯定你是得不到的。你要认真的一面看一面求圣灵在你心中去理解它，你肯定会得到。第三本书是历代愿望，历代愿望是四福音把它综合起来的。因为耶稣的事迹呢，马太福音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记述了，有的是一卷书记述的，有的是两卷、三卷、四卷的。特别关于耶稣基督的牺牲是四卷都记述的。历代愿望是把它每一卷记述相同的事放在一起来发挥的，让你一看有更深的感受，对耶稣的爱，耶稣到世上所行的一切，让你如同身临其境一样。哦，你一看书就好像看见了主耶稣他在世上所做的。各位啊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历代愿望现在不是在两会印了吗？全中国不论什么教会都可以买到吗？是正式的，有书号的。其中啊，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其他教会的人，他非常反对怀什么，一看见怀爱伦不看这个书。结果这次呢有个机会，他就看到历代的愿望，他不知道是怀爱伦写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审稿啊，准备要印，他呢也看一看，预先不知道是怀爱伦，就你先看这本书怎么样，他一看过，哎呦，他非常的感动。一问谁写的，怀爱伦，哦，这怀爱伦写的呀。他一下子观念就改变了，过去的时候他不看，我知道其他教会很反对怀什么，说明什么，就是没有主观的一种偏见的话，你看过以后 就会使你感到这真是出于上帝的。使徒行述是记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使徒时代的教会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各地去，同时里面把新约和旧约圣经呢都融会贯通，信仰上面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夫妻的关系、整个的社会，一切一切的我们在信仰和工作当中的问题，这里面差不多都提到了。就是你对于信仰当中任何疑难，圣经里面提出来给你做一解答的，都有原则。我深深地感受到在我的人生当中能够如此，就是使徒行述里面保罗的书信、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讲得太清楚明白了，使我们行事有原则、有准则。善恶之争呢，就是讲到因为圣经写到使徒行述就没有了，以后还有教会啊，到现在将近2000年了，那就是预言的形式。启示录、但以理书就预言到使徒时代教会以后一个一个时期的教会，一直到现在，到将来主耶稣来最后的新天新地，是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来表达的。怀什么写了善恶之争，他用许多历史材料，因为有许多是已经应验的预言，还有呢未来的，你看过以后让你真的感到这个世界一天一天的临近，主耶稣快来了，而且过去的预言被真的都应验了，让你深信现在和将来的一定会实现。而且这里面有很深刻的，看过以后叫你认罪悔改，如何能够持守着信仰，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至于失去。那你看到那些的寻道者，他们怎么样坚守上帝的道，一直死也不改变。中国的时候5000万以上的基督徒被杀害了，他们怎么经历的啊？将来我们荣耀的盼望一定会实现。阐明了圣经中重要的道理，使人更明白圣经的真理，相信耶稣为救主，使人成圣。这就是他在这几部书当中的我们称为历代斗争丛书。历代斗争什么？善恶斗争从创世纪就开始了，亚当夏娃，一直到最后上帝把罪恶彻底消灭，永远再没有罪恶呈现在宇宙之中，使人明白圣经的真理，相信耶稣为救主，使人成圣。他写作的内容范围很广，有对圣经真理的救赎计划的阐明。除了这五本书以外，还有一本书叫做《夫山宝训》，大家有机会看看，很薄，就讲到耶稣在马太福音5、6、7章啊，很使你感动，讲的道理非常清楚。还有耶稣讲的比喻，完全有一本书叫《基督比喻实训》，这本书也是有书号的，在全国可以买到的。另外写的全言呢等等，都是阐明了救赎的真理的。五本书我们说过了，这是善恶的斗争，有对教会各种合适的证言。9卷，这9卷证言呢，我希望大家能看的，有很多证言和我们现在都极有关系的，它引证许多在当时的时候怎么样应验的，对我们现时代有多么重要的关系啊。有一次呢，怀什么在讲道的时候，他讲完了道，他说后面这位姐妹啊，结束的时候请你到前面来，他也不认识他。后来姐妹就来了，他怀什么有什么事情吗？怀什么说，我在讲道的时候圣灵感动我，叫你到台前来，希望你回去的时候很好的省察自己，因为你现在灵性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。这个姐妹说我没有什么错啊，怀什么说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灵告诉我你回去吧。结果 这姐妹回去以后，第一天晚上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；第二天晚上还是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；第三天晚上仍然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。干什么？他在怀师妹面前他不承认，回去以后就誓命继续在他心中工作。啊，感动啊，认罪呀、啊！到第三天他到怀师妹那里去了，他说，我真的感谢你，上帝没有丢弃我，记住前天晚上你告诉我，我回去以后圣灵在我心中，使我真正看到我的亏欠，我在主面前已经真诚认罪悔改了。啊，怀师母很感恩，一同和他祷告，他就回去了。多次在他的生活当中，半夜圣灵启示他起来写，写过以后把他写的寄到某某地方去，怀师母根本不认识他们，收到以后就正好是上帝启示他们最需要的，所以建议想2000多次对教会各种合适的箴言，办教会以及教会工作怎么兴旺各个方面他都给予正言，对教育工作和饮食卫生的讨论和指导，对教育工作饮食的卫生的讨论和指导。各位，有一本教育论呢，没有多厚啊，大家以后可以看一看，里面的话很感人的啊。在这里呢，有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今天就不再给大家去举例子，可以在这里给大家背一节这段话，我常常给大家说的，在教育论里面就说，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需要就是需要人，什么人呢？不能被贿买，也不能被出卖的人，忠心正直而又诚实的人，知止罪名而无所忌惮的人，知止罪名而无所忌惮的人。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吗？你有错，你贪污，我就指出来，我的饭碗可以丢掉，知止罪名无所忌惮，良心忠于职责，犹如磁针指向磁极的人，既获诸天请服而仍能坚持正义的人。三年级的学生，你写出来吗？多好，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人才，国家不兴旺；一个教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教会不兴旺。教育论，各位就是这样，你以后看一看，都是这样，非常精辟的，圣灵感动他所写出来的。饮食卫生，还有对医疗布道及其他传道方法的教导，还有对个人团体国家的证言，还有他写的书信和文稿，杂志稿件约有2000篇，他著作成书的已超过50部，叠起来有1人多高。这是一个小学3年级的学生能够写得出来的吗？各位，圣灵的工作，怀师母除了自己努力以外，圣灵在他的身上。下面呢，我们唱一个短歌，25首赞美诗后面的，赞美诗这后面的25啊，后面短歌就赞美诗后面的25。这首诗就是怀师母当他在主的面前悔改了以后，他就深深的求主检查，他深信上帝能够使他一切的罪都能够清除，他愿意接受上帝对他的一切的试炼，他迫不及待的愿望在主的面前能够达到主所喜悦的这个地步。
道我的心声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，扫到迷道，扫拉扫到拉西藏西拉萨，扫拉扫到达西藏瑞米瑞，扫米瑞米瑞到达西藏瑞达拉萨，扫拉扫到瑞米巴米。
我们再唱，
主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也
唱一遍，
主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也
请姐妹们唱一遍试试看，预备唱，弟兄们唱一遍，预备唱，
主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
一同唱一遍，
主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好，我们就唱在这里。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有这样的祷告，主都会引导我们达到完全做上帝的儿女，做圣徒，负起主所托付的使命。